第三十三章一到九节，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到九节。那如果找到以后呢？让我们一起同时来念神的话语。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一到九节，一二情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要从他们中间选一人为守望的。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的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倘若守望的人刀剑临到，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们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再要命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：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。感谢神，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让我们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献上感恩的心，谢谢您在主日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这真的是求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的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也正是祝福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谦卑领受话语的心，让你的话语如雨露滋润大地一样，不徒劳往返。我们谢谢你。主，我们再次把我们的聚会摆上，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名得荣耀。我们谢谢你，还是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按不到哈。我们今天在谈到的以西结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以西结第三十三章一到九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守望者。那尤其在教会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会想到是谁的责任？守望者的责任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个会想到守望者的责任。那问题回来问一个问题，谁是守望者？那问到守望者之后，那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，守望者的目的是什么？当如果我们知道守望者的目的是什么时候，那我们再来回来看到底谁是守望者。但如果我们再看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一到九节的时候，你看到守望者是谁？如果你看光看看一到九节，你会看到守望者是谁。如果现在教会情况来看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守望者是谁？是牧师，是执事，是同工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在旧约设立守望者，他最主要目的是什么？如果说你在以西结往下看的时候，你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 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那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想想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？神设立守望的目的是什么？让人回转归向神。当神设立守望者的时候，让人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如果把这个摆到现在情况来看的时候，那我们的守望者到底是谁？没有错，是牧师，是同工，是执事，是长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说我们看到神愿意人的悔改的时候，这时候守望者是谁？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是我们每一个人。当弟兄姐妹跌倒的时候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大家看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句话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在旧约里面，祭司的责任是要唤醒民众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。当这边提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望的责任在里面，都有一个守望的责任在里面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牧师、执事、同工要负上守望的责任，但是我们每一个肢体也要负上守望的责任。当每一个肢体没有负上守望的责任，只认为说所有事情都是牧者、执事、同工的责任的时候，当问题出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会是指责，第一个想到会是一个怪罪，会想到说守望者没有做好。但是如果你在看圣经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望者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要交账。今天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大概是我分享讲台以来我最紧张的一次。因为多少时候我们在讲守望者的时候，我有一样的想法，我会认为是在上面的责任。可是当在阅读这么多的经节时，发现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当我们想到守望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可能一想到说我们要教会来守望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想到我们守望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要从家里开始，我们要从自己的周围开始，我们要从我们亲人开始。当我们没办法为我们亲人来守望的时候，没办法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来守望，没办法为我们自己来守望的时候，我们谈不上为教会来守望。因为你自己的家都照顾好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来为教会来守望？所以今天在跟大家分享守望的时候，我们回到最基本的来看，我们是不是有为夫妻来守望？我们是不是有为我们的儿女来守望？我们是不是有为我们的肢体来守望？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你不会想说哦，这个夫妻守望我们交给牧师，我们交给同工，儿女的守望我们交给别人，为自己的守望跟我们没有关系。今天在看到守望的时候，你看到说我每一个人都是守望者。看到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， 今天我们会翻的圣经可能比较多一点哈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，麻烦你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，那我想我们不去细念，这里面呢，彼得前书讲到的是妻子与丈夫，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一句话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谢谢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讲到说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以前在读上这段话的时候，一直看过去没有很深的体会，直到有一天读到这一段话说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当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为你的妻子来守望？你会不会为你的丈夫来守望？因为你一起守望，证明的是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有太太抱怨先生说，我先生都不了解我，结果先生找了一句很好的话来搪塞。弟兄姐妹，神造夏娃的时候，亚当在做什么？亚当在睡觉。所以对弟兄说，我怎么知道我姐妹要干嘛？因为我在睡觉。然后姐妹就跟弟兄在讲话，讲到最后弟兄睡着了，难怪你都不听我讲话，因为你每次都在睡觉。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时候，就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的需要。在工作上你可以全然的摆上，但是对你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摆上；对孩子的教养，我们会摆上；但是对我们姐妹的弟兄的需要，我们是不是知道？很多时候，我们忽略了为我们伴侣的守望祷告。尤其在北美有很多的夫妻是所谓的内在美。内在美呢，不是说你内在很美，而是说我的内人在美国。所以呢，有人讲到说内在美外太空，内人在美国，我的外人在空中飞来飞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自己做得很好，我们不害怕，但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说，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小心。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名布道家 Billy Graham， Billy Graham 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，但是他很重要一点就是说，他绝对不会单独的跟姐妹在一起， 他甚至连坐电梯的时候，他都不单独跟姐妹、跟异性坐一个电梯。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在神面前，虽然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很属灵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魔鬼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伴侣、为我们的先生、为我们的太太，我们来谨守，我们来守望。因为你们，因为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第二个，让我们看到做儿女的守望者。我想当神把儿女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儿女？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。第一个是诗篇第127篇第三节，诗篇第127篇第三节。我讲这句话弟兄姐妹都很熟，诗篇127篇第三节，那我们一起同人同心的念这段话。乐琴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他所赐给的赏赐。儿女是神所赐的。当我们想到儿女是神所赐的时候，我们想要说我们用我们最好来带我们的儿女。但是回来再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神的家是什么？我们神的家是儿女，我们在神的家也是什么？一个管家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念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管家，那儿女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那实际上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管理神的产业，我们是管家，我们不是主人。当我们是管家的时候，我们扪心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怎么样来托管上帝所托付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？我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祷告说，神啊，你要我怎么样来教养我的儿女成为神你所喜悦的？我们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把孩子送到名校去，我们把孩子送到一个有全额奖学金的学校去，我们把孩子送到他所想要的地方去，但是这些送去的地方是我们在神面前管家神所要我们做的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把儿女当成我们自己手中的产业，我们是主人，我们是主人，但是你在看圣经里面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。我们一面问神说，神啊，你把这产业交给我手中的时候，你是要我做什么在他们身上？ 在以前英国出了剑桥七杰，他们为神来摆上。今天如果你儿子在名校，今天如果你儿子到个学校去，他来全额奖学金了，过了有一天他跟你讲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要全然奉献摆给神的时候，你会说阿门吗？你敢说愿意吗？还是你会说，孩子你等等，你把做牧事情交给冯海去做，交给冯涛去做？还是你真正知道说，如果神他说他呼召他的时候，你可以知道说，神你召他的时候你是要用他。当今天你把孩子带到教会的时候，你是去跟他讲说神要用你，还是你是跟他讲说反正今天礼拜天没事，反正下礼拜你不考试，今天不考试，我们去教会坐一坐吧？还是我们从小就让我们小孩知道说他有一颗敬畏的心，当我们到神的殿堂来的时候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神赦免我们，神救赎我们，所以我们到神殿堂的时候，我们一颗敬畏的心，我们事事把有属灵的传承交给我们下一代的时候，让他们从小学习一颗敬畏的心。还是我们想要说啊，没有关系，你明天要考 final exam， 今天礼拜天爸爸妈妈去教好，你在家里面好好念书。我想今天讲这句话可能会很重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来准备这个讲堂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我预备来，我感觉上是比较恐惧战兢的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。如果我们真知道说神是我们唯一的神，神知道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的时候，我们把神的地位摆在哪里？我们把管教地位摆在哪里？有人讲说福山站讲台的时候看起来很恐怖哈，那时候讲话很严厉，但是只是鼓励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真正知道神的时候，我们把神摆在哪里？我们把神给我们托付责任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教养我们的儿女？我记得以前我在南部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有一天一个主会讲台，一个老牧者，他坐在椅子上面，他传讲上帝的信息，然后旁边呢放了一张空的板凳。那当初我想法说，奇怪，这个老牧师在讲到什么，旁边放一张空的板凳干嘛？那个老牧师说，我们父母来到教会敬拜，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很得着，但是你看你旁边的时候，你的儿女在哪里？你有没有把神所给你的恩赐，送给你的，能够传承给下一代？没有做得救是每一个人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身为父母，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传给我们下一代。当你坐在椅子上，你这边你听讲道的时候，你很高兴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旁边，你的儿女在哪里？如果你真正确信说神是我的拯救者，神是我的救赎主，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守望，为我们的儿女来守望？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名传道人约翰卫斯理， 施布真，都是很有名的传道人，但这些人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摆上了祷告的功效。帮助我们每一个父母们，让我们成为我们的儿女的守望者。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管家。那我们知道，当神把这个托付给管家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是神所喜悦的？第三个，我们要为肢体来守望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十二到第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从十二到第二十六节，我想这段经文都很熟，但是我想这下我想看到一句话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六节，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六节，第十二章的第二十六节，这句话讲说，若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；若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。一个肢体受苦，我们就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我们就得荣耀。所以，让我们看到，要为我们的肢体来守望。那为我们肢体来守望的时候，别忘了为我们肢体来祷告。实际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，上帝很爱我们。但是也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因为上帝很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轻看了上帝的爱，我们轻看上帝的爱。我们把上帝的爱当成是一个好先生， Everything is good， 好像什么都是为我，所有事情就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。但是我们再回想，上帝这个爱从何而来？上帝这个爱从十字架而来的，上帝的爱是从十字架而来的。当上帝的爱从十字架而来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爱？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会准时来，我们要用准时来回应上帝的爱吗？不会。我们有很多理由说我因为怎么样，说我没办法准时。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我在大陆参加过聚会，我在新加坡参加过聚会，我在香港参加过聚会，我在波宜参加过聚会，台湾参加过聚会。讲一句话，可能是很重的一句话，在这么多的地方聚会里面，我所遇到的教会聚会最慢的话，讲不好听点话，是我们华人教会，是在美国的教会。当我在广州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大家很多需要坐着大巴去，坐着交通车去，所以他们很早就到，因为他们要知道说他们要什么时候到，不能错过那个班车时间，所以他们到得很早。在香港也一样，弟兄姐妹大部分很早就会到。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开车，有一些人坐公车，大部分坐车的人会比较早到。到台湾， 很多时候也看到相同样的问题，坐大众交通工具的人来都会很早就到，开车的人都很所谓的 on time。 当我们到北美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还在 parking lot 或我们还在路上，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爱？我们回应上帝的爱，是我们是不是恐惧战惊，还是我们知道说神很爱我们，我们怎么做都无所谓？当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很好的榜样的时候， How can we ask our next generation to love God? 当我们父母没有一个很好的摆上的时候，我们能跟我们下一代讲说你要敬拜什么？不可能，因为他看到了父母就是一个随随便便的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应上帝爱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真正知道说上帝的爱从何而来，上帝的爱是从十字架而来的，是神一个牺牲摆上他性命为了救赎我们而来的，为我们弟兄姐妹来守望祷告，让我们每一个肢体真正知道我们用什么来回应上帝的爱。上帝的爱白白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是十字架上宝血流出，神爱我们，但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回应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回应，而是一个真正的知道说神救赎了我，神救赎了我。很多弟兄姐妹想到说今天中秋节怎么讲这么重啊，那中秋节刚好是我站讲台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主里里面我们彼此鼓励，让我们真正知道我们怎么来回应上帝的爱。我们彼此在主里里面，我们彼此鼓励，我们彼此带祷，我们彼此做个守望者，为我们的另一半来守望，为我们的下一代来守望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守望。那现在我想我们刚刚谈到守望的时候，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们到底要做什么？其实守望有两个部分，如果以中文字来看的时候，一个守一个望，守是对内，望是对外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做了一半，我们只做到看别人的问题，但是守望是一个两者的，是一个内在的，是一个外在的。守望是一个看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看？要怎么看？需要这几个字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，我们彼此来鼓励。 守望是要神的话，然后用神的话来做警戒。守望需要一颗警醒的心，需要一个祷告的心。守望要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守望需要一个爱人的心，需要一个全然的委身。守望需要一个谦卑的心。在诗篇第119篇105节，这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。神的话语是我们怎么样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然后诗篇第二篇第一篇第二节讲到说，我喜爱耶和华的人怎么样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再看一下铁扇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4节，如果可以翻到铁扇罗尼迦5章14节，刚讲到守望的时候要神的话语，然后5章第14节这样讲到说，5章第14节，5章14节这样说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当我们守望的时候，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劝勉灰心的人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是要有上帝的话语为根基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劝诫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，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做劝诫的话，这时候所带出的结果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当我们要做守望做劝诫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先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然后我们再做劝诫的工作，因为我们劝诫是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。第二个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祷告，警醒跟祷告。可以话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13章第33节，马可福音第13章第33节，第33节，第33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当一个守望者的时候，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事情会发生，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警醒祷告，你要警醒祷告。 再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，这提到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守望的时候要警醒，要祷告。你有祷告会带出力量来。在今年有段时间，刚好六月七月的时候回台湾，然后之前到广州出差，然后到台湾到日本去。其实这六个礼拜时间，这是让我经历到祷告奇妙的作为。我在广州，在台湾，在日本三个地方遇到三个台风，所以有人问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，我就开玩笑说，有人是哈韩族的，有人是哈日族的，我是哈台风族的。我在广州一个礼拜工作到一半的时候，刚好遇到香港跟广州有台风。我那时候祷告神啊，如果这台风来的话，花姐做不完的话，我回台湾的时间大概要 delay 的。结果刚好台风要过境香港跟广州的那一天，工厂刚好安排维修，所以整个花姐没有 delay， 所以也能够顺利的回到台湾去。在台湾的时候很幸运，我也遇到台风，那很不容易，就说全家能够回台湾度假的时候遇到台风能够干啥，在家里面。但是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，虽然台风经过，但是我们能够全家在家里有休息，那也看到家里一些的需要。在台湾完了以后到日本一段时间，又遇到台风，我是哈台族的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所到的地方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。所以你感觉上好像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事情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经历到这里，发现说神大事小事都看顾，神大事小事都看顾。当神大事小事都看顾的时候，我们当一个守望者的时候，更需要一个警醒，一个祷告，更需要一个警醒，一个祷告。第三个，让我们看到一个守望者的时候，要一颗感恩的心，要一颗感恩的心。当你守望者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很多事情，你会遇到很多挫折，你会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，你想说神啊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？但是如果你知道诗篇第三十一篇里面有一句话说，我终日都在神的手中，我一生都在神的手中。当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终日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感谢，因为上帝掌管一切。 更重要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讲到这句话，我们可以的话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当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一生的岁月在神的手中，神掌管一切。那时候我们就能够说，一切献上祷告和感谢。在守望当中，你会遇到不是你所想要的，但是献上祷告和感谢，因为神掌权，神掌权。下一个，当我们守望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爱人的心，我们要有一个委身的心。守望祷告，不是只有一天的事情，守望祷告是天天的警醒祷告，所以需要有一个 commitment， 需要有一个委身，而这个委身来自于有一个爱人的心，来自一个爱人的心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八节，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就好。这里面讲到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一个全然的委身。当我们守望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爱的心。当你为你的姐妹来祷告，当你为你弟兄来守望的时候，你要一个爱的心来守望。当你为你的孩子来守望祷告的时候，你要一个爱的守望。当你为你自己来祷告的时候，你要一个爱的守望。而且这个是一个永不止息的，这个永不止息的。最后一个，有一个谦卑的心。其实这个也是我今天最难讲的，因为当我讲这些的时候，我在问我自己，我到底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当一个守望者的时候，我们好像站在一个是所谓裁判者的角度，我们好像对别人指责说你们该怎么做，但是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。其实我现在站在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因为我自己在思考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讲，我到底自己所讲，我到底能够做了多少。但在祷告中，神让我看到不是我做了多少，而是神到底要我讲什么。当我们在做守望的时候，很重要，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。我想谦卑的心 当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主耶稣他自己，他为着所有得救灵魂人来祷告，但是主耶稣他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谦卑的心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到第四节，这样一几句话说：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当我们在守望的时候，我们为着我们的肢体来守望，为着我们的小孩来守望，为着我们的亲人来守望，为着我们的伴侣来守望，为着教会守望的时候，有一颗谦卑的心。我们能够守望，我们能够做的是神所赐给我们恩典，是神托付给我们责任，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跟轻看这个责任。守望者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责任。那我们每个人祷告在神面前说：神啊，你使用我。当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说我能差遣谁的时候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说：神啊，你差遣我，你差遣我成为自己的守望者，你差遣我让我真正成为我们下一代的守望者，那你差遣我让我成为我的先生我的太太的守望者。Brother Ong， 你可以把那个 slide 翻到，就是我最后一张，再我一卖大家。守望者是我们每一个的责任，我们要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要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别人。我们守望的时候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祷告。我们守望的时候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守望的时候，我们要一颗委身爱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爱是永不止息。我们守望的时候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因为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，而是神在掌权，神在带领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献上感谢，谢谢你，真的是在主日，你带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。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光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守望者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胆战心惊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我们不轻看救恩，我们认真的在看待这个救恩。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守望者，为着我们的肢体，为着我们下一代，为着我们的先生，为着我们的太太，为着这个国家，我们来守望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谢谢你， 才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